好，下面我们回到我们的节目讨论啊，我们开始第一个话题，习近平盛赞人大制度，如何解读他的四个自信。习近平9月14号在纪念全国人大成立70周年庆典的讲话中说，人大制度是从中国土壤中生长起来的全新政治制度，是人类政治制度史上的伟大创造。他强调，人大制度的创建意味着中国政治从根本上实现了由少数人掌握权力，绝大多数人受压迫被剥削，到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当家作主的伟大跨越，这在几千年历史上是从未有过的。习近平指出，民主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我们要借鉴人类政治文明的有益成果，但绝不照搬西方政治制度模式。中国人大制度被西方视为橡皮图章，国际社会与习近平对人大的这个解释为何存在如此大的落差？如何解读中共的四个自信呢？讨论这个话题，为您邀请到的两位嘉宾，法律学者、独立时评人张杰，张博士您好。
许博好，海兰好，观众朋友们好。
中国时政评论人王海南，王先生您好。
主持人好，许博士好，大家好，观众朋友们好。
我们欢迎观众朋友们呢，在收看我们节目的同时踊跃参加讨论，我们将在讨论过程中选用您的问题和评论。这个习近平他在纪念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创立70周年的庆典上的讲话，对人大制度发表了许多溢美之词，其中之一呢，就说人大制度呢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经过长期探索和奋斗建立起来的，是从中国土壤中产生的，是人类政治制度史上的一个伟大的创造。那么我就来首先请教纽约张杰博士啊，习近平认为中国人大制度是中国对世界政治文明的一个伟大贡献，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对，我的看法可能跟习主席刚刚相反。我觉得人大70人其实是很非常屈辱的70人，而人大并没有任何可以说推进中国民主或者保障中国民主，相反他成为中国共产党的附庸和提线木偶，以及我们海外所评论的橡皮图章所以他没有阻止过任何的灾难。根据中国的宪法这个人大制度是中国最高权力机关，并且人大制度实行的是一行合一，但是在实践中我们没有看到因为他从来就没有代表人民只会培养出像申纪兰那样举手机器人和从不跟党找麻烦的这些所谓的代表，所以他形成了一个两茫茫，也就是被选的人不知道谁选的他，而他这个人民也不知道选了谁，而这种情况习近平居然给予赞美。但是呢，如果我们换一个角度，站在共产党的角度来看，他的确是共产党非常满意的一个制度，因为他打着民主的旗号而行的是反民主的实质，最终呢通过党的意志强加在人民的身上。我们可以看到人大70年，那么我们就要问一个问题，他是否阻止过这个三年大饥荒？没有。文革灾难？没有。60大屠杀他也没有。习近平取消国家主席任期制他也是几乎是全票的通过。所以从这个角度他没有代表人民的意志，也没有做出任何推动民主保障民主的制度。相反他通过了不断的在通过恶法，包括香港国安法以及取消任期制等等唯一的改革成果。从这个角度来说，我对这个制度是给予否定。最后呢，我要说，我说这个话是有依据，因为我曾经在两个城区担任过9年的人大代表，我得出的结论是，这就是一个反民主的制度。
张博士，您刚才提到了人大代表申纪兰，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他好吗？
对，孙吉兰是在出生山西，他很年轻的时候就一直在进行担任代表，并且呢，这个人他曾经说过，他从来不会投反对票，只会投赞成票，所以他就被比喻为这个人大的一个举手机器人。
嗯，
其实像孙吉兰这种现象，在大多数人大代表是一致的，很多被选上的人大代表，他并不是说我要向议会我去代表民意我去参政议政，不是，他是去学习的，他是去享受荣誉的，他觉得很荣誉很荣耀，但是他的内心或者他们的所作所为跟一个所我们宪法所要求他们的是两者可以叫风马牛不相及。
好的，那么这位申纪兰代表他的一句名言就是，我当了数十年的人大代表，我从来没投过反对票。嗯，习近平讲话的另外一个要点呢，是人大制度的创建就意味着中国政治的根本转变，由少数人掌握政权，绝大多数人受压迫被剥削，到中共领导下的人民当家作主。习近平说，这个伟大跨越，这是一个伟大的跨越，这个伟大的跨越呢，是几千年历史上都从未有过的。我来请教加州王海南先生，您如何解读习近平所说的这个伟大跨越呢？
我发现哈，这个中共国的制度，就像那个张杰博士说的，没有本质上的变化。他的个人独裁、一党专政、少数人残酷剥削、压迫劳动人民的这种政体的本质，没实质上的改变，还无非是一个新瓶装旧酒。所以所谓的伟大跨越也无非是从家天下进化到党天下，然后习近平又要想搞什么伟大的复兴，实际上是一种伟大的复辟，又回到习家的天下。毛泽东作为这个共产党的开国者，他自己本人也承认他就是要和尚打伞无法无天，他说是他是马克思加秦始皇，他也写这个诗骂这个国母洛，说劝君少骂秦始皇，这个坟坑事业要商量，而且他说中国的百代多行秦政治，所以我们共产党就是一个本质上彻头彻尾的秦政治，只不过他们共产党的这个独裁要远超中国历史上的独裁，过去还是山高皇帝远，皇帝还管不到我这里，但是现在这个中共的独裁不仅是中共领导一切全方位的实行垄断独裁，不管是思想文化教育司法政治经济全面实施独裁专政，而且他不仅是搞数字监控，利用现代高科技来搞科技独裁，而且还管到了人的子宫，比如说这个计划生育，所以这一切都说他的历史的独裁基因根本就没有任何的改变。
您是这样看的，王先生，但是习近平认为这个伟大跨越呢，是几千年历史上都从未有过的，人民群众当家作主，这个评价是这个评价，您怎么看习近平的这个评价？
这就有点像个国际玩笑了。我们这个就是个东西，就像那个邓志强说的那句话，他是脱光了衣服也要坚持做皇帝的一个小丑嘛。所以你看那些大家对他进行喜笑怒骂，各种唯利行呢、肥尼熊呢，各种这种嘲笑，就是相当于说看一个的这个小丑在历史舞台上这样表演这样丑剧嘛。所以我相信将来的中国历史一定会这样记载，也就是说曾经中国遭受过红祸百多年的红祸，曾经受过共产党的统治，曾经的历史一定是这样写的，而且也将来一定会被刻在历史的耻辱柱上，这一点是不可能会有改变的。
好的，我们两位嘉宾呢发表了他们对习近平评价的这个看法，现在我们来看一下网友们的意见啊。一位叫 Bad Boy 613说，人大由习家控制当然是伟大了，司空迷路，你全票当选了，搬回来古代封建社会的独裁制度，重新建立了封建社会的文字狱和一权独揽，不觉得丢人，还自恋般的炫耀，恶心啊。另外一位柴 Dogs 说，习赞赏的不是人大制度，而是他本人的全票通过，习所谓的四个自信其实呢是要跟现代 自由世界划清界限，坚持独裁统治，维护习家王朝。 Reader Claire 说，中共创立的中国人大制度为中共的强权专制和独裁服务，使其冠冕堂皇，全过程民主。习氏呢，当然要盛赞了，这也是来自习氏专制独裁得到人大认可的一份自信。最后是天地良，我们看看，独裁者当然会赞赏人大制度，因为人大从来没有对习有任何约束和质疑，习的任何想法马上就可以通过人大成为法律，虽然这些法律本身逻辑错误，甚至狗屁不通，习要撒币到任何国家地区基本上就是随心所欲，都没有听说过任何人大系统人员的任何质疑，习连预算报告都不需要提供，习调动户部钱粮都会啊，都会上朝异议。好，我们回到我们的问题啊，坚持党对人大工作的领导，这是中国人大制度的一个鲜明特色。习近平说，确保党的领导就能够有效克服旧中国那种群龙无首、一盘散沙和这个散沙和党内纷争相互攻坚的这个现象。显然习近平这里不仅批评了旧中国的政治制度，也抨击了当代西方的民主体制。请教张博士，您如何评论习近平所说的这个党的领导的这个优越性呢？
党的领导，对，这跟宪法跟人大制度的确密切相关。因为呢，就是党，所谓党的领导，就是党具有凌驾于宪法、法律和人大制度的特权。所以习近平上台以来呢，把修改了宪法，把过去啊在那个总言里面的共产党领导直接放到了总纲里面。在第一条下面的一款就规定了，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这是在人类历史上的确是很罕见的。所以说呢，他所说的共产党领导恰恰就让人大制度变成了行尸走肉，让3000多名代表变成了举手机器人。他呢抨击西方的这种宪政制度，的确西方宪政制度政党相互竞争，三权分立，但是这正是民主的一个核心内容所在啊。前不久川普跟哈里斯进行激烈的辩论，很多网友就留言，什么时候能够在中国也进行这么一场辩论呢？显然中国人大制度没有给人民带来民主，也没有体现人民的意志。我刚才说了，我当了9年地区人大代表在我当了第一天进入人大会议就开始开会，就是说成立临时党组，那么必须要按照党的这个要求选这个人选那个人所以整个就是被共产党凌驾，被共产党统治，这是一个我觉得比皇朝制度还要糟糕的制度，应该被历史抛弃。
好的，那么这是党的领导。习近平认为呢，中国人大制度的另一个优越性啊，就在于它是不同于西方选票民主的，叫全过程民主。那么这种制度与中共领导下的按照习近平的说法啊，说这种制度呢与中共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协商、民族区域自治、基层群众自治等等，就共同确保了人民当家做主的一个制度体系。来请教王先生，习近平和中共所说的中国式全过程民主或者人民群众当家做主，可能是在国际上引起最大争议的一个话题，那您怎么看这个问题呢？
全过程民主，我觉得更准确的说法应该是全过程表演民主，也就是踏踏实实走形式的民主表演。所以人民当家做主的关键是真真切切的选票，因为没有选票不会有哪个统治者会为选民服务。所以正如张杰你们刚才举个例子，申济南他作为共和国勋章的获得者，他的名言是 一个是从不和选民交流，二是从不投反对票。所以这个人民代表，人民代表就是一个举手机器，那人民的这个政治协商就是一个拍手机器，所以他充分的利用的是这个人的贪婪，人性中的贪婪和恐惧，首先用这种既得利益来绑架这些所谓的人民代表，然后人民代表到那里去了以后，谁都不敢投反对票。毛泽东他举的说，说林彪同志，比如说林彪同志的这个报告，大家赞成不赞成呢？同意我的举手，那谁敢不举手啊？个个都举手，所以每次的通过都是100%。而习近平更加就肆无忌惮，他就说，不同意的请举手，你想谁敢不同意去举手啊？这不是不要命吗？这是倾家荡产的。所以这样一个举手机器，那么到了政治协商，无非也就是一个拍手机器啊。共产党的政策就是号，就是号，乌拉乌拉的拍巴掌。所以这种东西它就是一个表演，而且它的这个民主集中制本身，民主和集中也是一种逻辑上的自相矛盾，所以它只能从嘴巴上高唱民主，而行动上却高度的集中垄断独裁，对一切进行垄断。那么东南西北中，共产党领导一切，实际上对所有的资源，包括生命，包括人身上的器官，都是垄断的。
好，
搞的是这样的表演民主。
那么我们现在聊天室里大量网评进来，我给大家选读一些。于次郎，最应该问问习近平，他口中的通商宽衣的自信，是不是脱掉衣服开始做生意的那种自信呢？这于次郎很有意思。另外一位叫 Terry 说，习主席想终身执政，很有自信，让中国14亿人全部脱贫迈入小康，很有自信，为世界其他国家指明方向，很有自信，对外大撒币，很有自信。 President 说，村长是内定的，竞选是不存在的，多年前还可以让村民选出现了许多乱象，买票作弊什么的，中央就不让搞了。另外我们大量的网友网评进来，一位叫创，他说，人大代表既是官员，又是人大代表自己监督自己，赤裸裸的侮辱百姓智商，这种制度也只有猪才会想得出来。仰望星空说，人大制度是人类历史上最庞大最虚伪的僵尸组织，它是独裁者的遮羞布，是野心家的护身符。华容说，中国的所谓人大制度，你这样理解就不会错，一人独大啊，或者人大于党，人大于法。枫叶牛仔说，习近平害怕稀释民主，真正意义上的民主对于他来说这将是颜色革命，但他又明白绝大多数人是相信民主的，连朝鲜都叫朝鲜民主主义共和国，所以中共又创造出全过程民主，归根结底是用来蒙蔽中国老百姓的，骗一天算一天。我呢试图像每一次讨论那样找一些反面意见，就是说呢不同于非主流的意见，就是说比较亲中的亲习近平的这样观点，但是这一次很遗憾我真的找不出来，所以没法这个选读这个相反的一些的观点，看来我们这个话题啊这个是有点问题。回到我们自己的问题啊，与习近平对中国人大制度的热情赞美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国际社会呢对中国人大制度的批评，也就是举世闻名的橡皮图章理论。我请教张博士，为什么在如何评价中国人大制度的这个问题上，国际社会大多数国家与习近平和中共之间有如此大的认知落差？如果从国际政治的标准衡量，您如何定位和评价中国的人大制度呢？
对，就是为什么会这么大的落差？其实很简单，就是人大制度啊，它是非常荒唐的啊，它违背了人的基本认知，或者说人类啊，从要说民主，从古代古希腊开始，延续到今天，逐渐的演变到今天的现代文明制度，核心是以政党竞争，以投票权为中心的这么一种现代政治制度，而这些在中国的人大制度里面都没有。相反呢， 它承载一种维护独裁专制的一个机器啊，或者说一个保障，不断地在推行恶法啊，并没有呢保障人民的利益，所以说给人感觉就是一种啊，类似于像穿越时空，怎么3000多年到今天，人类已经进入到现代文明，而中国还在前现代文明呢？所以这是一个问题。其实看待这个问题很简单，就是网友啊非常的清楚，就说那个预算民主，你习近平大傻逼几万个亿，如果把这个钱用于给中国啊老百姓养老，早就解决问题了。但是呢，你无赏的去支援那些穷国战争中的国家，耗费民脂民膏，这在人类社会上也是独一无二的。没有哪一个国家能够不顾人民的死活，不顾民生，但是我们的人大制度就坚定地保障了共产党的为所欲为。
习近平他在这一次讲话当中呢，要求中共党员和中国人民要坚持四个自信。此前，中国驻美国大使谢峰也代表中国向美国提出了美中关系的最新四条红线，除了台湾问题之外，其余都涉及到中国的政治制度和发展道路，不可挑战。来请教王先生，有观察人士认为呢，从习近平强调四个自信到驻美大使提出四条红线，实际上呢都反映了中共对自己政治制度和发展道路的巨大焦虑和缺乏信心，不然就不会如此强调了。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是的，他们对自己的制度确实没有任何信心，他们非常的焦虑，他们非常害怕颜色革命。那么所谓四个自信四条红线，实际上也就是他们焦虑的证据。他们也知道自己干了哪些邪恶的事情，他们知道民主宪政制度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也是世界潮流，是历史的洪流效应。他们害怕被刨祖坟，他们也知道自己每天在争权夺利、贪财好色、作恶多端，他们心里非常清楚，他们的红旗是用劳动人民的鲜血染红的。他们害怕被刨祖坟，他不敢相信自由民主，不敢把这个政权还政于民，也不给人民选票，不开放党禁报禁，不公开官员的财产，也更不敢搞司法独立，所以还要建立防火墙，打压台湾的民主制度，每天骂美国、日本啊，给中国人民制造政敌，想让中国人民转移中国人民去恨日本人、美国人。他用大傻逼来勾结世界的那些腐败的政要和政商的精英，所以他们每次的选择，不管是俄乌冲突还是中东冲突，他都能够精准的站在不正义啊的一边。就是到全世界祸难世界人民，不仅祸难中国人民。
好，
所以他是这样一个没有信。
好的，我们感谢张杰博士和王海南先生的精彩点评。两位嘉宾呢，在节目中发表的都是他们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